哎，我们去年是不是做了一个预测啊？当时我们是都没有想到诺兰能轻而易举的横扫奥斯卡，是吧？
影片上了以后，我是有这个感觉了。它保守中庸的，就是很像学院会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后这一场戏对我来说也是心里有了那么一下，觉得哇，居然可以见证这样的一个时刻，是有那么一瞬间的幸福感的。看了两次，我都觉得真实的让我觉得有一点刺痛感。
实体零中的花月杀手
哦，但是马丁斯克塞斯已经三次实体零中了
哦，是哦，完成了实体零中的帽子戏法是吧？
我的天哪！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是我们关于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下半期的节目。在今天这期节目里呢，我们将着重讨论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十部作品，以及获得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几部影片。一起聊天的呢，同样还是上半期节目的我们三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的老朋友 Todd 和 Y 老师。
大家好，我是 Todd。
大家好，我是 Y。
那咱今年还是跟去年一样啊，按照这个提名的数量来决定我们的交流的顺序啊。然后提名最多的13题七中的奥本海默，其实我们已经做过长节目了，长节目刚好也是我们仨和另外一位朋友诺兰中文站的小编钱多多一块聊的，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查看我们的节目链接。我们那期节目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你们有什么想更多表达的吗？在这两个月里对这个片子有新的体会之类的？
没有。
好，没有，那我们就跳过奥本海默啊。欢迎大家去听我们奥本海默的长节目，可以在 show notes 查看我们的收听链接。那我们就来到提名数量的第二名啊，11题四中的可怜的东西。
然后关于电影可怜的东西呢，因为我们讨论的时间过长，我也把它剪成了单独的一期节目，大家可以点击 show notes 查看我们的收听链接，也可以查看我们电台的往期的节目列表，就可以找到这期节目了。我们暂时就先跳过可怜的东西。
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朋友们，我们等了多长时间？这得有四五个月。
有四五个月吗？
没有四五个月，
对吧？我觉得也就三个月。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啊，被我们放鸽子掉的一期节目《花月杀手》。本来是打算做节目的，本来还是我们这个阵容，但是那段时间因为我跟 Y 老师接连生病啊，就错过了这个录制。
白瞎我这么健康。
我想起来啊，确实是三个月啊，因为我们台每年12月必然会遇到这种主播或者嘉宾生病的情况，然后录不了。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来聊一聊了，实体零中的《花月杀手》。
哦，但是马丁斯克塞斯已经三次实体零中了。
哦，是哦，完成了实体零中的帽子戏法是吧？
我的天哪！
前两次分别是《纽约黑帮》和《爱尔兰人》啊，这次来到了《花月杀手》，再一次实现了实体零中的壮举。我们还是来给这个片子打个分。歪老师先来吧。
我打 8.5，
相当高啊，相当高。
我觉得花月杀手是马丁最近几年我最喜欢的一部片子，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爱尔兰人，但是我觉得花月杀手是他，我觉得非常诚恳，我觉得以马丁的这种创作水平来说是大道至简。
哎呦我天，还简呢，三个小时了。
说哎呀，不是说时长虽然它非常长，但我真的看的时候没有觉得它很长，我一次时间都没有查过，我看的非常投入，而且我觉得整个叙事节奏我看的非常舒适。他的剪辑师 Thomas Schumacher剪得特别好，这个电影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被拍出来的故事。我也是看了电影之后又去读了原著小说，也写得非常好。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对于斯克塞斯的影迷来说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一部电影，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子里不管是女主角还是德尼罗都贡献了非常好的表演，尤其是德尼罗，我觉得这个片子里是他最近可能十几二十多年最好的一次表演。
嗯，李哥不行是吧？
李哥怎么说呢，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感觉李哥不太行，但我后来又看了一些片段，我觉得好像也还行。
嗯嗯嗯，我当时在朋友圈锐评李哥的演技，就说他在演一条水滴鱼，他的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向下的括号。
但这个电影本身我觉得斯克塞斯其实他这几年的可能十几年的这种电影都是可以说对美国社会价值的一种批评非常的明确，那我觉得这部片子他选择的这个主题和他表现的这个呈现方式我都是觉得特别的成熟，然后当他最后本人在这个电影里出场的时候，他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又去点名 明了他作为一个叙述者，他也很明确的知道这个电影拍出来大众还是会把它当作一个娱乐事件去看待，他的这个非常鲜明的自知的立场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情绪真的挺饱满的，但现在时间太久了我也有点记不起来了。
嗯，还是怪这个无情的病毒啊，摧毁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那期节目，我们提纲甚至都裂了。好的，那我们来听听 Todd 的看法。
这个片子我看了两遍，第一遍打了6分，第二遍打了7分，现在回忆起来总体感觉应该在这两个分数之间，
6.5
差不多吧。我总体的感受就是非常无聊，我是完全不理解这个电影，从视听到剧作我觉得都是毫无张力，没有任何一个让我理解的角色。我之所以重看了一遍是因为大概是隔了一个月左右，周围确实也有朋友非常喜欢，我心想是不是第一次看的时候这个肚子饿呀还是怎么心情不好，没有完全理解这个片子去重看了一下，观感更好了一点，但总体的感受是没有变化，就是太平淡了。我看这个片子之前的最大的担心，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对暴力的那个接受程度比较低的人，尤其是对就是 Scorsese 这种黑帮片的暴力有点犯怵。但是看过片子之后，最让我惊讶的反而是他的这个温吞的这个劲儿，让哪怕暴力都没有那种精神上的震动。在看过两遍电影之后，又看了一下那个原著，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它作为一个纪实文学写得非常引人入胜。但是这个片子在改变了这个视角之后，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写得非常糟糕。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 DiCaprio 这个角色，
李哥
他的转变，就是他怎样被他的叔叔说服走上了这条道路，我完全没有办法信服这个片子给我的解释，所以这个故事相当于是整个就对我来说就不成立了。至于表演上，我也觉得不管是 Gladstone 还是 De Niro 对我来说都毫无效果，乏善可陈。
嗯，你刚刚提到说影片相比于原著有一个改动是视角的转变，那原著中不是从李哥饰演这个角色展开的吗？
原著是一个探案纪实嘛，是从这个 FBI 的角度来讲这个抽丝剥茧揭露这一串谋杀案的幕后真凶的这个过程。哪怕是在看过这个电影之后知道了这个故事的真凶，再重新看这个书依然会觉得扣人心弦，
很精彩，书写的很精彩。
Scorsese 原来也是准备这么拍的，但后来应该是 DiCaprio 说他想要演这个丈夫的角色，所以整个的这个剧本都重新写了，要以这个丈夫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我是觉得写得很不好的，就是既没有展现出当年的这些罪行的深重，也没有赋予原住民这些角色应有的能动性。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陶老师对花月杀手的看法，就是我就是陶老师对花月杀手的看法就是我对奥本海默的看法就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不知道奥本海默到底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诺兰到底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这个电影看得太无聊了。
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奥本海默，我懂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非常不能忍受的3小时长电影。而且我后来我身边极世界，而且样本范围非常小，就是我身边几个很不喜欢奥本海默的朋友都很喜欢花月杀手。接着刚才说这个原著其实本身是讲一个探案纪实嘛，这个原著本身是一个关于 FBI 诞生的故事，胡佛在这个原著里出现的频次非常高。但是为什么斯科塞斯和李哥最后决定把这个电影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们有想有意的避免把这个故事讲成一个白人救世主的故事。就这个正好也是最近沙丘很多人会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最想展示的是，应该是斯科塞斯本人后来在这个采访的时候说的吧，他说花月杀手本质是一个爱情故事，他讲的是 Lily Gladstone 和 DiCaprio 之间他们两个人这个非常可以说 toxic 的关系，
就有毒嘛。
对的对的，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刚才陶老师说那个就他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Ernest
Ernest 对 Ernest 他是怎么和他叔叔 一起做如此惊人的罪行，就是它可以看作是一种男性本身在这个父权社会，他本身也是和他叔父之间有一个非常有毒的权力关系。他是回来投奔他叔父的时候，他叔父本身就是一个已经非常令人生畏的一个父权家长的形象，他对他进行的这种胁迫，包括在这个片子里是打他屁股还是抽他，
打他屁股，
对，我觉得就是已经拍的挺明显了。然后这个片子我也不可能说觉得它无聊的原因在于，我觉得这个片子里对女主角表现的生活在一个非常令人窒息的这个生活环境的刻画，我觉得是非常深入骨髓的。就是有一段就是 Ernest 模仿他们原住民讲话那一段，哇，我当时真的是看的我在电影院里就是有点哇，然后全场观众的 reaction 就都是 How can you do this to her， 观众其实很投入，而且对整个他的这个叙事是很有反应的，包括斯科塞斯独有的那种很黑色幽默的一些台词的写法，我觉得也都是很有趣，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个电影很无聊啊。虽然这个电影最后没提到改编剧本，但这个也是有一些场外一些很奇怪的传闻
啊。什么传闻啊？
有传闻说 Paul Thomas Anderson 有参与改写大量的剧本，但他没有署名
啊。啊，还有 PTA 的事儿呢？
对，就是这是应该是一个挺大的媒体的一个记者说出来的，但他也没有提供信源啊，所以我也不能说他是不是真的。但就是他这么一说以后，我又去回想这个电影，尤其前半段，可能前三分之一的一些剧情设计，确实挺像 PTA 会写的东西。
我聊一聊我的看法啊，我对这个片子的评价也不算很高。我给他的分数跟他差不多吧，也是 6.5 分，当然我第一遍就给 6.5 啊，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在电影院再看第二遍的话，也许会更高一点。但是呢，刚才魏老师有提到说，他看这个片子觉得最大的优点之一是马丁在这个片子里展现出了一种非常诚恳的创作态度。我觉得啊，他不仅是诚恳了，他甚至是很谦卑，谦卑到了我觉得有点过分谦卑，影响了创作表达的程度，这是片子最影响我观感的地方。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原著本身是带有很浓厚的悬疑色彩的，但他在改编中剥离悬疑色彩，我觉得一方面很肯定是担心大家把它视为一种通俗文化来理解，
奇观化，
对对对对对，他不想让大家去把这个事儿通俗化奇观化，来削弱原著中黑暗的历史的悲剧色彩。另外一点就是在于刚刚魏老师有提到说，马丁是一个很善于拿捏黑色幽默的人，他之前的大量的作品，哪怕是到了晚期的创作中啊，你像华尔街之狼这样的创作里面也能看到大量的幽默的笔法，但在花月杀手里，当然你说你也感觉到很幽默，但我觉得这样的量完完全全是不够的，是支撑不起来他三个多小时的表达的。如果他要让观众坐在电影院里看三个多小时的话，甚至你比如说这片子本身它是 Apple 做的嘛，它是苹果的片子，如果大家更多是在流媒体的情况下去观影的话，是需要更多的能让大家集中去看这个影片的。他之前面对很严肃的历史题材，你不管说是好家伙也好，还是纽约黑帮也好，他还是会有很多的花招来牵引大家去注意这个影片本身的内容的。但是在这个影片里，我觉得他有意去剥离娱乐性的一个最大的动因就在于他觉得这个题材不该被娱乐化。他自己当然是很谦卑的，甚至于他最后以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上，去告诉你，去揭示每一个角色最后的命运。我觉得本身他的这种谦卑反而影响了故事最终的传递。我不觉得说在这个片子里面像他之前的创作方式一样加入更多的黑色幽默的笔触会让观众消解这个片子的严肃性，但他显然是有这种顾虑的，所以他导致的这个结果显然也是不足以让我满意的。
你看，这就是同一个故事大家的观点不一样，你觉得是太努力的降低娱乐性，我觉得是大道至简，摒弃了很多他的这些花活，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在这种花活上水平非常高的导演。
刚才你们还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在于主要角色从原著中的 FBI 探员换成了现在这个有罪的丈夫 Ernest， 这个改动我个人是能接受的啊，因为刚才是 Y 老师提到的吧，他在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一种父权结构下的，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平庸之恶的一种特性啊，就是汉娜·阿伦特的所谓的平庸之恶。
对，
因为你其实看这个小镇 本身就可以视为一个简化版的集权社会。德尼罗所饰演的这个大家长的角色，他在这个小镇上基本上可以视为全知全能的，他所有的事情都知道，哪里都有他的触手，他想让谁消失谁就可以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男性角色最容易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就是成为不思考的沉默的帮凶。而这种角色身份本身是能展现这种结构性的剥削的一种普遍性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汉娜·阿伦特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把这种恶本身诉诸于最大层面的所有人头上。就当我们去讲说这个人是一定有某种利益的诉求才去犯下这种罪行的时候，也许不是，也许他只是在体制面前不思考而已。我觉得 Ernest 这个角色在影片当中，他只是在这个结构下不去思考，不去做决定，所有东西都任由这个叔父去替他做主，仿佛在最后大厦将倾的时候，他也指望叔父能替他找到出路一样。但这显然是错的嘛，显然是不应该的嘛。那我觉得这个批判的角度是可以立得住的。
就是我完全理解，就是评论对于电影从这个角度的解读，但是我个人的对于他的不理解是非常集中于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两个人在和他的姐夫就 Bill Smith 找到的这个私家侦探聊过之后， Ernest 去这个台球厅找的叔叔，他叔叔说把 Bill Smith 做掉，然后 Ernest 说好，他就说好。就是我至今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角色在此刻的心理动机，就是你当然可以说他是在这个社会制度下被压迫，但是他在这一刻的表现对我而言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在故事没有给我任何的铺垫的前提下，他对于这个指令没有给出任何的疑惑、惊讶、反抗之类的表现。就而言，从那一刻开始，这个故事就不再合理了。
嗯，艾薇老师，我发现啊，我现在完全理解 Todd 为什么不喜欢利益区域了。
你怎么理解了？
就是因为利益区域本身，它里面的表述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个军官，他身上所带有的特质也是很强的，字面意符合阿伦特所表述的平庸之恶的这一点
啊。对对，
你不要擅自解读我的那个看法，我并不是因为那个不喜欢的。
侯老师是有自己的主体性的，
对，我觉得他有主体性，并且他认为每一个角色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也都应该有主体性。但这其实是我跟他在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个区别吧。就我觉得一个角色在某些情境下失去主体性本身也可以成为影片的表达的一部分。
这待会儿等到律师的时候再说吧，这为什么要突然插到这里来。
好的啊，关于这个话题啊，咱待会儿可以在利益区的讨论部分再集中展开一下啊，看看他到底是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片子。那接下来啊，八题中的芭比，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做过长节目的，而且也就是我们三个来聊，欢迎大家去那期节目里收听我们的详细的观点啊。当然我觉得在这儿还可以展开聊的一个点，就我们也聊过啊，出过单集节目聊说他在提名阶段为什么错失了很多在我们看来他应该得到的提名。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八题中是不是有点太惨了，何至于此啊，
那都有十题零中的，你说什么呢？我必须要在这里那个补充一下啊，我觉得美国电影艺术学院特别不懂得珍惜美国导演，就是他们非常不擅长去给在我眼中非常伟大的美国导演他们应得的荣誉。因为不管是 Orson Welles 还是库布里克还是 Scorsese， 真的在奥斯卡上斩获非常少。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太超出学院的能接受的范围吗？为什么学院对他们如此严苛？还是学院觉得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不需要这个奖了？
库布里克在奥斯卡上唯一斩获的奖是2001太空漫游所获得的最佳视觉效果奖啊。Todd 怎么看呢？八题一中这件事情，
我没什么看法，我觉得该说的都说过了。
嗯，主要他八题一中这个事儿，是因为很多跟他直接形成竞争关系的奖项是可怜的东西嘛。
Poor things.
对对对对对，在学院看来可能就是可怜的东西更值得被嘉奖。包括芭比嘛，他虽然有八项提名，但是有一项奖项里面他拿了两个提名嘛，就是这个最佳原创歌曲，最终当然也只可能颁给一个嘛，他也拿到了嘛，对吧？
是的， Billie Eilish 现在小金人已经比马丁斯科塞斯多了。
好的好的好的，这真是未曾设想的角度啊。那我们再聊一聊啊，接下来的奥斯卡上的又一大输家，布拉德利库珀所指导的音乐大师 Maestro， 我知道 Y 老师很不喜欢这个片子的，那请你先开枪好了。
Maestro 应该是所有提名电影里唯一一部我打不到及格分的电影，我很想让它及格，但是我真的下不去这个手。
你先立身一下吧，你是一个伯恩斯坦粉丝是吧？
怎么说呢，我不敢自称伯恩斯坦粉丝，因为我说实话我对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不算特别了解，哪怕他在音乐上的成就我也不能说是如数家珍的就特别忠实的那种粉丝，但他绝对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指挥家。所以这个电影刚刚立项，然后说是 Bradley Cooper 来拍 Bradley Cooper 来演的时候，我就很惊恐，
天黑了
后来我发现甚至剧本都是 Bradley Cooper 来写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天呀，这个太吓人了。我本来也是很坚定的说我不会去电影院看这个片子，但是我是在影院看其他电影的时候前面贴片了他的预告片，我觉得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剪得蛮不错的。我当时看这个预告片有点被诈骗了，因为预告片其实主要展现的是 Carey Mulligan 的一些片段。
嗯，就是片子的女主饰演伯恩斯坦妻子的凯瑞·穆里根。
对的对的， Felicia 就是确实看起来好像还行，包括选的这个音乐也是非常投机，选的马勒五的第四乐章。
嗯啊，对，去年我们就聊过啊，王老师特别喜欢马勒五是吧？
马勒五不算我最喜欢的马勒，但是马勒五第四乐章确实对我挺特别的。
去年我们是在聊 TAR 的时候聊到这儿的是吧？
对的，我们待会儿可以拿 Maestro 和 TAR 进行一个对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看完那个预告片以后我觉得哦，好像也可以看一下，我就买票去看了。而且这个电影卖得非常好，就是上座率奇高，而且都是65岁以上的白人，就是对伯恩斯坦比较有感情的一批观众吧，我觉得。导致这个电影看完结束以后，我听身边两个算老奶奶的讨论，就是哎呦，我没有想到这个电影会是这样的一个电影。我们大家可能一开始的预期就是不一定说完全专注于表现他在音乐上的一些成就，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他是如此聚焦于他的这个私人爱情生活的这样一部片子。我现在要说什么呢？
你就批判他好了呀，不就等着你批判的吗？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 Bradley Cooper 啊。
哦，
就是我有点没想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就是我后来能想的就是 Bradley Cooper 是不是拍 Maestro 就像诺兰拍奥本海默一样，都是借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来进行一些自我表达，但是他们自我表达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一种自我感动、自我沉醉、自恋。其实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挺好的落脚点，就是他想剖析 Lenny 这个人物的一种矛盾性。一方面是在他的情感生活上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同性恋，但另一方面作为他职业上作为一个音乐人，他既是一个作曲家也是一个指挥家，但更重要的是伯恩斯坦和像卡拉扬一样，他们是在商业包装上对外公众的形象上费了很大心思的，就是大家看他们不仅仅是把他们看作一个音乐家，而是把他们看作一种 celebrity， 看作一种名人，他们是有这个名人效应的。我觉得 Bradley Cooper 是有找到这个落脚点，就是他应该是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有讲，就是说矛盾的本身才是他想展示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吧，我只能这样理解。但是这个电影真的拍得太无聊了，这个电影的剧本简直太烂了，我也不懂他怎么能提最佳原创剧本，我的妈呀。但同时 Carey 在这个片子里的表演是蛮动人的，然后就显得 Bradley Cooper 在这个片子里的表演非常的做作，尤其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一定要在最后复刻在教堂里演马拉二这一段，我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么做，他可能是把这件事情视作一个挑战吧，但真的感觉太做作了。然后我对这一段表演录像本来也挺熟悉的，看到他的这个表演我真的有点如坐针毡，我就是有点看不下去了。我也不是说评论他的这个指挥本身有多大的纰漏，其实也没有，就总体还行，但是包括他之后场外的一些公关上的言论，比如说他练了6年指挥就只为了这一段戏，我觉得都让我特别的难受。我真的不太明白，因为我印象里布兰切特去年 演 TAR 的时候，他也是有专门去学指挥，也有专门去学德语，但是他也没有很拿这件事情出来说事儿。而且我也是真的觉得 TAR 这个电影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的传记片，这个剧本本身写的比 Maestro 好太多了，虽然他们本来想表达的故事挺不一样的，不太适合在一起做比较，但是 TAR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电影里设定的就是 Lily Tarr 是这个伯恩斯坦的学生嘛，所以就是连着两年看这么两部片子，包括前年的 Elvis 和去年索菲亚科波拉的 Priscilla，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在叙事上就是大家做出的，不管是从选主角性别上的这个反转，还是叙事上采取的不同的角度，是挺有意思的。但同时会就两相比较的话，会显得有一方非常惨烈。
嗯啊，那你觉得猫王跟 Priscilla 就是讲猫王和他妻子的这两部影片，你觉得哪部会好一点呢？我看评价都很差哎。
Priscilla 稍微好一点，但也没有好特别多。我觉得 Priscilla 不算是索菲亚科波拉拍的很好的电影
啊，但起码没有猫王那么糟糕是吧？猫王我是很讨厌的。
对，因为我觉得 Priscilla 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我觉得人不能轻易拍活人的传记片，就是拍活人的传记片受的限制太多了。
哦，你是不是还没打分啊？你给这片打几分啊？
我给五分吧，我给五分吧。
那我们来听听 Todd 对于音乐大师这个片子的看法吧。首先问一下啊，你是有古典音乐的欣赏积累的吗？还是说
没有
啊？就纯影迷。
对，我给了他七分，我觉得还行。就我可以欣赏他这个讲故事角度，我知道他想要剑走偏锋，但是我不知道他剑走偏锋的意图是什么。就是他有意的避开正面的叙事，他用大量的点描和侧写来勾勒这个他的人生的这个轮廓，距离感很强，然后很破碎。我是认同他着力描写他感情关系的这个做法的，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就并没有很成功，并没很有效的讲明白这个角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当然 Carey Mulligan 的是表演我觉得是很动人的。我对 Bradley Cooper 也没有很多人那么讨厌他，我对他没有强烈的感情，我觉得他就是进行了一个模仿秀嘛，我觉得模仿的也还行。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中庸的片子，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我对于他这个尝试本身是不抵触的。
说到这个模仿，我必须要说一下 Bradley Cooper 这个是从哪里找的这个 voice coach
啊？就是他的台词指导吧，你说的是
就口音指导吧，就这个怎么叫啊，他的这个声音真的让我太难受了。我说来你讲话也不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会是这
样。我讲讲我的看法啊，这个片子其实是在我的奥斯卡集中观影的时候我挑的第一部啊。往年我都会挑那种我预期最低的片子先放在第一部，保证我录节目的时候仍然有热情，不至于看到最后我就完全不想录这期节目。我把这部影片放在第一部也是因为 Y 老师反复跟我说他有多讨厌这个片子，我觉得这片子一定很烂。但是呢，我对这片子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它在我这儿是一个标准的六分的水平。六分不是说它很平庸啊，我是觉得它的有做得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非常致命的缺陷。刚刚老师有说他布拉德利·库珀拍这个片子可能跟诺兰拍奥本海默是一样的初衷啊，就是一种创作者的自我代入嘛。我觉得确实是啊，他甚至比诺兰做的还要极端的多，起码诺兰没有自己演是吧，他这个自己编自己导还自己演，确实是一个导演权力的无限的集中啊。片子当中其实也很明确的点了说，在他眼中的伯恩斯坦身上最大的一个矛盾性体现在哪儿？就在于他指挥家和作曲家的两个身份。指挥家在人前露面，要做一个名人，要做一个表演者，而作曲家往往时候要独处，要做大量的向内的工作，是一个更封闭的人。这两个身份直接作用在了他所饰演的这个伯恩斯坦身上的矛盾上。那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很好带入布拉利库珀本人的，因为众所周知嘛，他的走红是因为非常烂俗的喜剧宿醉系列，但他本人又是一个学过文学精通法语这样一个身份认同，他自己也很有创作欲嘛，不然也不会说接连去指导音乐主题的电影。我觉得他在这个影片中所想要展现的啊，包括他在导演技巧上的炫技，无论是黑白与彩色的变化，无论是画幅的变化，还是说大量的用长镜头的相对来讲 有挑战性的方式，都是想要再跟观众说，我跟当年的你们所认识到的我是不一样的。他想要被当做一个更严肃的创作者来看待，我觉得这就是他全然的创作初衷了，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那当然，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还可以类比的是什么呢？是片子本身也是在威尼斯做的首映嘛？这几年其实好莱坞有不少的这种名人的传记类的影片是在威尼斯的主竞赛进行首映的。去年有《金发梦露》，前年有《斯宾塞》，都是由顶级的团队大明星来制作的名人传记，而且都带有一定的演员尝试自我突破的性质在里面。我自己是很自然的会把这三部影片联想在一块儿的，而且这三部影片最终也都使女主角本身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嘛，也是这三部影片斩获的为数不多的提名里面比较拿得出手的重要提名了。那在我看来，这部影片它确实在导演的功课上做得不如前两部影片完整啊，可能也是因为前两部影片的导演本身就是长期深耕于导演工作的创作者，布拉德利·库珀在导演的工作上相比而言还是没有那么的成熟自然，很多他的手法还是相对刻意。但是我也像套子一样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吧，可能在这一部里面他做的还不够好，但是我支持这样的自我挑战。而且我确实也对伯恩斯坦本人没有什么光环啊，完全不了解，我只是个影迷，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对于他基本上算是一无所知。我身边也确实啊，除了歪老师以外还有其他喜欢古典乐的朋友跟我说他在里面的指挥的很多手型啊节拍啊都是错的，他们的批判可能比你还要严格啊。但是我是觉得从一个影迷的视角来说，我真的没有那么严格。
我觉得这方面我都不会做太多的这个那什么，我主要是觉得他整个的语调就是非常的做作，尽管他已经在努力的模仿得很像了，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假。
我觉得这个可能最主要的分歧还是在于我跟 Todd 对于伯恩斯坦的了解远没有你多，所以我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对，我们对本人的这个感情肯定是有这个影响的，确实确实。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谈下一步吧，五题二中的利益区域，同时也是斩获了最佳国际影片这项大奖的作品啊。那这次让 Todd 先发言吧，我来听听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片子。
我也没有非常不喜欢它，我也给它打了七分，但我就是非常失望。拍法是非常有趣的，这是我去年最期待的电影之一，但是我觉得事实上他并没有把他这个平庸之恶的拍法贯彻到底，他最有效的地方还是一些非常直白的对于这个邪恶的表达，比如说什么搜集假牙呀，什么洗鞋上的血呀，试穿皮草啊，虽然他在名义上是想要用这个侧写的方式表现这种巨大的罄竹难书的邪恶，但他好像并不信任观众，他没有坚持他这个高概念，忍不住的去把这些特别直白的符号塞到电影里，所以我觉得他讲平庸之恶讲的并不精彩，尤其是结尾的这个拍法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要说做作我觉得这才叫做作，就是特别低级的特别低级的花招，特别低级的花招，就我觉得是把观众当傻子，好像最后不点透一点就觉得观众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片子在讲什么。我觉得有些时候做减法是事半功倍吧。我最近才第一次看他之前 Under the Skin，
嗯，皮囊之下，
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就是前半段拍的特别好，气氛上的塑造啊，还有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惊人的地方，但是后半段就一定要把这个主题讲得明白了之后马上就泯然众人了，特别乏味，没有办法坚持他自己的高概念，是我对这个片子最主要的不满。
好，歪老师怎么看呢？
利益区域我第一次看是去年电影节的时候，我们那天晚上是连场放映，先放坠落的审判，之后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同一个厅就放利益区域，所以当时这个电影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一是来自于 Sandra Hüller 本人，连着看他的两次这么惊人的表演，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我就非常激动的跟人讲，我说 Sandra Hüller 今年要拿一个大奖。这个电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被震动，我喜欢它远胜于我喜欢这个审判，我现在给这个电影可能打8.8，
哦，哎呦，这么具体
哦，因为我觉得在八和九之间，我其实第一次看见结束的时候，我给他打的满分，但我后来又想了一想，觉得确实也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我非常喜欢 Nerd Skin， 我是很吃 Jonathan Glazer 这一套的人。
皮囊之下是吧？你刚才提的
啊，对对对，我非常非常喜欢皮囊之下，然后 Jonathan Glazer 也是很多年不拍电影嘛，他产量太低了，所以这个电影我也是预期非常高，而且这个电影我印象里在戛纳就是当时的反馈也挺好的，看完以后尤其是接在金棕榈之后，我当时确实非常受震动，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甚至之后也去找了原著去读，因为 Martin Amis 也是很好的一个作家，我看了原著之后我就又一次意识到 Jonathan Glazer 这些导演是非常擅长提炼文本的人，这个电影可以说和原著已经关系不大了，但同时他又很精准地捕捉到了原著里对罪恶本身的一些呈现，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从硬件的技术层面上来说去年最值得电影院看的一部片子，不管是他的摄影还是他的声音设计还是他的配乐，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看的，我印象很深，我们当时电影节看这个片子几乎是满场嘛，然后那个剧院也非常大，但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可以说是鸦雀无声，所以它的那种非常令人窒息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沉浸感。
是的，哪怕我在 iPad 上看我也能感受到很多它微妙的声音设计。
对的对的，
声音设计真的是这个影片叙事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的，它也拿了声音设计的奥斯卡嘛，我还挺惊喜的，但是摄影和配乐没提上我也挺遗憾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电影真的在硬技术层面上很多奖都应该提。
嗯，那我聊聊我的看法啊，我可能是咱仨里面给这片打分最低的，但我本来以为跳的会比我低啊，我只能给这片子六分，实话实说，就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在技术手段上的实现，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声音设计层面，它让很多细节的环境音一直铺陈在整个影片里面，使得那个远处奥斯维辛的枪声变得像日常的声音一样，这也使他的叙事更加完整，包括他的摄影里面有非常多具有创造性的手段，你比如说热成像啊，对不对，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个影片都会对热成像的段落印象非常的深刻，你再比如说他的摄影上还有一些像全景深啊，或者说是全景的运用，全景深跟全景是两个概念啊，全景深指的是画面整体没有什么郊外的区域，让前景跟后景都是实的，那全景指的是它的景别相对宽松，在这些点的使用上我都觉得从技术手段上来讲这片子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除了声音设计以外，不管说是配乐还是摄影，我都没有太明白他在这个影片在这个主题也好，在这个故事也好，在这个情绪之下也好，选择这些技术手段的原因，尤其是配乐啊，就为什么要用这么抽离的配乐呢，我一听到那个配乐我就会从戏剧情境里面出来，但他的摄影手段又如此的平实，会让我想起你比如说让纳迪尔曼这样的片子，他就是在展现一种日常里面的罪恶和剥削，但是他的配乐又无时无刻不想把我从电影的语境里面拉出来，哎，我真觉得好怪啊，我不太能理解他这个语境是怎么建立的，这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不满。
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人批评这个片子拍得很猎奇，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后来我为什么也是降分了，一是我后来也是看这个结尾，我觉得第二次看的时候这个结尾确实就像陶老师说的这个太白了，有点就是生怕观众看不懂的感觉，但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当时直观感受是挺受震动的，但是我后来再去想，就是不管是从平庸之恶这个角度上还是从猎奇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是 Jonathan Glazer 在拍日常生活，但同时他确实是在 dehumanize 这些人，
剥离他们的人性。
对的对的，就是他确实是肯定也是从道德上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嘛，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至少对于我是挺适用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的比较投入还是怎样，但是我确实是挺沉浸的把这个故事看完了两次，我都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电影，不管是从它展现的这个沉重的这个题材，包括它在奥斯卡获奖之后发表的感言，我觉得我还是非常非常尊重他这样的一个电影人。
嗯，就我现在意识到说我对这个片子的不满和对让纳迪尔曼的不满是很像的啊。刚才 Todd 也有提到说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高概念贯彻到底，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啊，包括让纳迪尔曼，让纳迪尔曼是情节上嘛，我前面我都能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当他展现一种生活里面的极端场景的时候，我就不理解说他到底想展现一种日常里面的剥削还是一种极端的情况。那这个影片也是他大量的 日常的堆砌，情节上当然没有什么过于出挑的东西，因为整体的情节说白了都是很日常的，但它在手法上又有特别多要把我推出这种日常感的设计。我单独拆开来看手法和内容我都觉得是好的，但是结合起来我就是会有一种不和谐感。
我还想说最后一句，就是这个片子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它的摄影，它这个全景深加全景看起来像屎一样，像用 iPhone 拍的一样
手机摄影是吧，确实有点儿。我在看一半的时候还特意去查了它的设备，
甭管它是表达上的意图什么吧，我这个看着实在是太难受，在银幕上看。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咱聊下一部啊，坠落的审判，五题一中。聊这部影片之前啊，先给两位提一个小要求，首先是我还没看这部影片，其次是这部影片还没有在大陆上映。我希望两位在讨论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不要给我和听众朋友们剧透，我们就只讲说直观感受就好，就像我们做沙丘的前瞻一样。我就不打分了啊，还是听听两位的，这次 Y 老师先来吧。
我确实没办法给你剧透，因为我已经快忘了、
啊、好的好 的, 好的。
这是我跟立旭一样九月底十月初看的吧，就确实我情节上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我给他打八分。他拿的是最佳原创剧本嘛，我觉得这是他最该拿的奖，就是这个剧本确实写得很好，就是非常的 solid，
就是扎实。
对对对，你说他对于我来说有多么出彩吗？好像也没有，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反复看还是有挺大的解读空间的。
嗯嗯嗯，我们已经预约长节目了，菊哥跟我说他自己一个人都能聊一个半小时，让我别找别的嘉宾了。
对，我觉得你一定要和菊哥聊，我觉得菊哥一定会从剧作上做出很多剖析。但我是觉得一，这电影挺长的，
两个半小时，
我看的时候就是我没想到它这么长，我以为可能是两个小时多一点的体量吧。就从节奏上来说我不算特别喜欢，看完以后我跟我朋友交流他也不算特别喜欢，但是可能从表演上来说吧，不管是女主角还是两个男配角演儿子和演律师的这个，包括小狗都非常精彩。
小狗梅西
对，小狗梅西我们阿萨塔又赢了就然后他这段法庭戏也确实拍得蛮精彩的，我觉得因为他这个英文译名不是那个 Anatomy of a Fall 嘛，我肯定第一反应是 Anatomy of a Murder， 就是美国挺早以前的一个挺经典的，就是 Jimmy Stewart 主演的那个电影，
中文名叫啥我还是得查一下，
桃色血案。
哇，这译名
这
好的
听起来很像很烂俗的电影吧。
那也没有，比利怀德的片子的译名经常非常搞笑。
对呀、啊，就是老好莱坞电影的中文译名都挺搞笑的。对，我记得这个导演就特里叶本人之前应该也是有提到这件事的，就是他是有特意选这么一个名字，然后他是想用一个当代的视角，也是不同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就这样一个婚姻故事吧。其实他当时也有列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我觉得是挺适合在一起看的。其实
啊、哦，那有点意思啊，这是个喜剧吗？我先问一下
啊，不是啊。这个电影实在和喜剧没有关系。
你是完全不知道这个片子关于什么吗？
我之所以会有一个喜剧的预判，是因为我看到这片子有张海报，是一男一女在海报上对着镜头笑，那可能给了我一些错误的认知吧。
Oh no！
没关系啊，这个大家抱着怎样的期待进电影院都可以，反正我现在的期待已经被纠正回来了。
这是非常正剧的一个正剧，我觉得也是去年最正剧的一个 drama。
OK， 他的怎么看呢？
我也给了他八分，我只看了一次，可能重看会感受更好一点，但是总体上我也有一些对节奏上有一些不满。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片子这么长，到最后我觉得在让观众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之后，他没有给出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情感上的落脚点，感觉有一点不完整。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片子了解多少啊，但是在过程当中注意力是集中于关于这个死亡的细节的，后来看这个各种解读谈他关于婚姻的表现啊什么的，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感受到，我觉得他的不同场景的戏码之间的平衡好像有一点，起码在我一遍之后的观感觉得有一点不足。
你看我们大陆观众看删减版就可以提升节奏嘛，是不是
啊？这电影会删减吗？
删多少
不知道，现在还没有说法呢，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好了。我希望足本上映啊。
我觉得它不太有需要删减的部分吧。
啊，俄罗斯有个片叫挑战啊，这两天在国内上映，一个太空片，然后它的原版片长是164分钟，国内版本是120分钟，删减了整整44分钟的内容。
把俄罗斯电影都删这么多。
对，它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就是批片的片方为了多拍几场 场片子，为了让观众在买票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取舍。
那坠楼的审判确实还挺长的。
嗯，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国内的版本到底有多长。删没删？删了多少？
对，我其实挺好奇这个电影在国内公映以后会在女性主义这个话题上引起什么样的讨论。因为至少我观察在北美没有人把这个电影看作一个女权主义电影，但好像在国内这个语调非常盛，就好多人都这么觉得。我其实挺不解的，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挺纯粹的，就是为什么说像婚姻故事，就是他们都是在极力刻画的是这种有毒的婚姻关系，所以我还挺好奇之后这个电影国内公映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响。
嗯，也跟国内这边发行团队的营销策略有关系啊，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我觉得又是一场好戏啊，银幕外的戏也许比电影本身还要精彩。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另外一部五题一中的作品啊，《留校联盟》，最终拿下的是女配的这个奖。那我们先来听一听 Todd 的看法吧。
我给了他七分，我觉得有很多好的地方，剧本的细节作为这样的一个题材电影来说写的非常的充沛，演的也非常好，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老套的特别俗的桥段，我觉得总体来说都是一个很真诚的故事，就是太长了。
对，
什么都想说一点，太满了，这个故事绝对没有必要拍到130分钟，如果剪掉30分钟的话会是比现在更好的电影，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是这个题材之下做得非常好。
好，魏老师怎么看呢？
我完全同意陶老师的说法，我也觉得这电影太长了，这电影如果砍到100分钟我估计能打个8分甚至再往上一点都有空间，我现在也给他打7分。
对，因为我是非常喜欢 Alexander Payne，除了他前几年那个 downsizing， 不知道他是吃错什么药了，拍了那么一部狗屁片子，但是他之前的这些电影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今年这个拍的算是一个回勇的这么一个片子，他想要刻意营造的这种90年代的这种老电影的气质我觉得也非常成功。就总体上来说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喜欢这个电影，但是太长了我都没有再看第二遍。
这个电影是90年代吗？我怎么记得是70年代
啊？对对，70年代，我说错。
对对对，越战期间吧，我记得是。
对，越战期间吧。Alexander Payne 的片子我没看特别全，但是我看过的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他的这种剧作上的一种 acidity， 中文应该怎么叫呀？
尖锐。
感觉尖锐又没有 acidity 听起来好，因为 acidity 本身是有一种酸度，但是这个又不是中文语境的这个酸啊。我特别喜欢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创作，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在他的这些电影里算是比较平和的了，但也是有一些非常细节上的一些观察我特别特别喜欢，而且也是真的演得非常好，而且他的摄影质感和他选用的音乐都特别特别好，我看的时候非常确信这个是胶片拍的，然后后来发现不是。
对对对对对，咱当时还讨论过这个事儿。
对，我特意问了你，你说这个应该不是胶片拍的吧，但是看起来质感真的做得特别特别像70年代会拍出来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这片子咱仨观点出奇的一致啊，我要给他7分啊。之前 Todd 有提过一个概念嘛，叫 Feel Good Film， 治愈电影，我觉得这片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治愈电影啊。你要说它情节上有多新，我觉得完全没有，它基本上所有的情节点你都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是呢它所讲述的这种几个人在相对单调的环境里面重拾破碎的人生，本身又是一个只要讲好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你看多少遍这样的故事都会被打动的影片。那对于我而言它就是这样啊，我倒没有觉得这个片子很长，对于我而言这片子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我听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了，公路片这种题材就很适合去讲这样一个重拾自己的过程，所以它并不能给我什么样的新的见解，这是我对它最大的指责。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确实也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它所塑造这个年代氛围感是非常好的。当你问我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它本身也是数字摄影机拍的，但是它的镜头选择是老的胶片镜头，包括它中间有做划痕和坏点，这些都是非常有胶片质感的设计，还有它的很多 zoom in zoom out， 这个哎呀，中文怎么说，也不是推拉啊，就是快速的焦段的变化，这种设计都是很有年代感的。还有它那非常标志性的好几次使用的那种横移式的转场，你们肯定都有印象对吧？
嗯嗯，
它的年代氛围是非常整体的，而且这种年代氛围并不是一种客骑式的奇观啊，而是在它的故事表达里面非常必要的一环，所以整体上它是一个非常自洽的作品。但是换句话讲，我觉得这片子也不太有什么野心，就看完之后会觉得哦，好治愈哦，但是也就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聊另外一个同样是五题一中拿下最佳改编剧本的美国小说American Fiction， 来，魏老师先来。
我给这电影打八分吧。就是我发现去年成功的喜剧片很多，不管是 Barbie 还是 Poor Things 还是 American Fiction， 都是让我在电影院狂笑。所以从这个喜剧的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成功。导演编剧也是之前写过《继承之战》的一部分单集，我觉得他选中的这个题材拆解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效，而且真的是挺具备时下的这种时效性。甚至我觉得他也很适合和 Barbie 这样的电影放在一起讨论，因为他们都是在讲一种可以说意识形态被包装商品化之后，大家再去对它的一种追捧，这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的一个部分。表演也 Jeffrey Wright 也演得非常好，我觉得。
对，他也同样提名了影帝嘛。
是的，是的 ，Jeffrey Wright 去年还演了《小行星城》，也很好，也很好。
好 ，Todd 怎么看这个片子呢？
我用来打七分了，我也给了他七分。我同意王老师，就是他这个喜剧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对他的结尾不太满意，因为他的原著其实是一个实验性的、结构上比较先锋的这么一个小说，他的结尾的处理上是差不多的，就是把不同的这个叙事维度融合在了一起。但我觉得这个在银幕上不太奏效，给人感觉不完整，好像是关于他这个一直以来在讨论的这个核心议题，就是关于黑人作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创作理念这个问题，好像刚刚有一点点严肃的讨论就马上结束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起码我个人而言不是特别满足，我希望看到更多一点的讨论，而且这个结尾也是感觉有一点逃避色彩。因为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说，这个写法其实是一种比较 meta 比较圆的写法，就是说这个逃避其实是也是在折射当今政治讨论的一种倾向。不过我自己不太认同这样的解读，我觉得还是在这个银幕改编上没有做到特别完整，它这个文学结构不适合直接照搬到银幕上来。
我给这个片子也打八分啊，算是比较高的一个评价了。就首先是喜剧这一点，它确实做得非常的好。就刚才我们有讨论到不少的喜剧嘛，但是这个影片是唯一一个让我自己在家看的时候也同样能够笑得非常奔放的这么一个影片。它里面的笑点真的我都会跟着笑，我觉得这在喜剧的完成上真的还是难度挺大的了，因为剥离了电影院的那个观影环境，想要做到这件事情确实是没那么容易的。我是自己一个人看的，我没有旁边的人可以跟我共情，但我依然能够笑出声来。他喜剧的设计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成功。那当然最大的问题确实像 Todd 所说啊，他的讽刺本身仍然回避了现实中最尖锐的那一部分的问题。他里面有一点稍微指涉到了问题的核心，就是他男主角这个男作家和他所不齿的那个女作家的对谈，但那个对谈确实也很蜻蜓点水，后来就被人打断了。怎么说，这可能也是个片子成功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好莱坞不喜欢最尖锐的讽刺，我记得是上期节目里聊五月十二月的时候提到的，对吧？
记性真好，这么久还记得。
哎呦喂，
都是3个小时之前的事儿了。
哎呦喂，就是我们聊到好莱坞对于讽刺的容忍度它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像 Barbie 它是可以接受的，你像美国小说这样的影片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危险了。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一步上他选择了可能是跟片子里面女作家一样的方式，我只做到这儿了，我只做这个环境需要我做到的事情。就是你看到这个创作者他好像兼具了片子里面的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两种色彩，他既会对当下的政治环境黑人如何自处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自己的观点，但同时又把这种愤世嫉俗式的不满控制在了一个非常有限的限度里。那当然这点我对他也确实不抱有更高的期待啊，但真的影响了我一部分观影体验的是，我觉得他的家庭戏的段落相对来说有点长了。这片子也有将近2个小时的一个片长，我觉得如果他把家庭的段落相对缩减一部分，然后留出更多的空间在于文学性的讽刺上，这个片子是可以达到伍迪·艾伦的那种巅峰的水平的。他的议题的切入点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家庭戏很多时候确实 拖慢了我对于影片节奏的期待。
我入场的时候，因为这个预告片已经看了好几个月了，我入场的时候最直白的期望就是想看他究竟怎么回答他预告片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黑人创作者应不应该迎合主流或者白人社会对他们的这种刻板印象的期望。所以像你说的，我觉得单纯的站在这个期望的立场上，确实这个家庭戏有一点喧宾夺主的感觉。这当然这和这个预告片营造的期待有很大关系，可能本身也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我也是，就是我没有预期有很多的家庭戏，但是我觉得我看起来观感也挺好的，我没有觉得这部分拍得很拖沓或者拍得很没必要，我觉得是对他这个人物背景本身挺好的一个补充。
家庭戏还拿了个最佳男配，
对，还拿了提名。
呵，我觉得这其实能反映出来创作者一开始的一个初衷啊，就是他相比于伍迪·艾伦那样的创作者而言，他对于角色还是带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的色彩的。我们能看到每个角色身上自己的局限性，不管说是男作家也好，女作家也好，他包括他的家庭成员也好，他那个不靠谱的弟弟，包括他的女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创作者对于这些局限性都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包容的态度，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之间的互相慰藉的戏。但是如果是伍迪·艾伦的话，这些人一定是更多展现他们缺陷里面的趣味，不会让他们显得这么的美好。我觉得这可能是创作者自身的性格所导致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十部最佳影片里面的最后一部啊，两题零中的 A24 今年的《过往人生》。去年啊，去年，对，那就 Todd 先来吧。我记得 Todd 是很喜欢这个片子的，我印象中。
对，我给他打了9分，是我去年最喜欢电影之一。一是它的主题很能让我共情，就是这种没有做出的选择，这种失去的人生，失去的可能性，从个人层面很让我感动。另外我非常欣赏这个导演，因为他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拍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非常出色地摆脱了很多剧作家出身的电影导演的常见的缺点，就是这个片子看起来并不很舞台化，并不是那种很多舞台剧改编电影那种一看就是从舞台剧或者舞台剧出身的人来做的这个电影。但与此同时，他又非常有效地结合了他作为一名剧作家的长处，就是他这个台词写得特别好，在我看来，所以总体上我是非常喜欢。之前上一期节目说到《奇迹时刻》，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后这一场戏镜头往回拉的时候，就是从左向右推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心里有那么就有那么一下觉得，哇，居然可以见证这样的一个时刻，是有那么一瞬间的幸福感的。
哦，哇哦，那 Y 老师怎么看呢？
我对这个电影观感比较复杂，就是像陶老师说的，他这个电影有几个很特定的几个场景，可以说是单一瞬间的那种场景，给我印象很深。但是作为一个故事整体来说，我好像并不算特别被这个故事打动。但确实他有一部分又挺能代入的，就是尤其女主角作为一个移民的这个身份，我觉得是我们可能最能代入的一趴。但这个电影里其实最能打动我的是女主角，就是Greta Lee 饰演的这个 Nora 和她老公，就是 John McGarrow 饰演的她的美国丈夫，他们两个躺在床上一段对话，你会在梦里讲韩语，但我也是为此学韩语，然后就说他有一句台词写的，我真的觉得写的特别好，就是说 You made my world so much bigger and I don't know if I did the same to you， 就是你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大了，但我不知道我对于你有没有做到同样的事。我当时很被这句话打动，我觉得这是我最近看过的对于爱情刻画力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段描述吧。但电影故事本身就是关于这个 past lives， 就是关于选择，关于失去的可能性，我好像也不是特别能共情，所以我对这个电影本身不算特别特别喜欢，我可能给它打7.5吧。但是这个电影我又挺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拍城市图景这一块，因为在纽约拍了嘛，我觉得拍的质感很好，包括他选的几个地方我都觉得拍的确实挺不错的。
他的对这点有更多的感触吗？你毕竟在纽约生活。
他在纽约拍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唐人街的
场景，
对，
就是是纽约不太在电影里被展现的一个地方，其实还挺有趣的。
是的是的，
不是传统的那种比如上东区啊，或者是布鲁克林的那种纽约独立电影的样子。我觉得可能我是不是年纪大了，就是对这种怀缅过往人生的话题尤其有感触。因为Stephen Sondheim 有一部音乐剧叫 Follies， 中文名叫复利秀，讲两对年纪挺大的夫妻在中年危机吧，然后其中有一首歌叫 The Road You Didn't Take， 你没有选择的道路，我当时在看那个剧的时候也是让我感触最深的歌之一，可能就是个人的生活经历让我对这种遗憾尤其有共鸣吧。
我觉得不是你年纪大了，因为我跟你差不多的年纪，但我也没有很喜欢这个片子。这片子我也是打 7.5 分啊。当然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毕竟没有过移民经历啊，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生活在北美的。其实对于我而言，这个片子也不是不能代入啊，因为我也有一个从小时候的玩伴，一个女生，她是在
还有意外收获。
哎呦哎呦，瞧瞧了瞧瞧了。
渣男情史又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像片子里面那么 fancy 啊，就是朋友。关系很好的朋友，在我小的时候喜欢过他，但是也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已。然后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去了英国，后来又去了美国，我们后来就很难见到面了嘛，尤其是疫情。当时他结婚的时候还说要在夏威夷办婚礼，说要请我们都过去，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也是很好的嘛，但是疫情来了就这个事儿自然就不了了之了嘛。包括他现在也离婚了，面对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曲折。我一开始在看到这个片子设定的时候，我以为我会非常非常带入这个影片，但其实真的没有。这个片子里面最让我喜欢的瞬间其实全都是不说话的瞬间。刚才 Todd 有说这片子台词写得非常好，包括 Y 老师也举例了一些很触动他的台词，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个片子段落全都是不说话的段落。比如说他们俩在美国的第一次重逢，在那个场景导演用了一个小的技巧，就是捡回了他们小时候的一个同构图，接近是同构图啊。切回来的时候，小时候那些石堆在美国变得非常的巨大，仿佛是世界变大了，但他们还是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瞬间非常打动我。包括最后他们两个面对面的时候也有一段长时间的不说话的沉默，这两段沉默都很打动我。包括在公交车上两个人的手保持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距离，我是很喜欢玩味这种东西的。但是落到具体的情节上，我觉得这个片子在我眼里最大的不满就在于他的很多话说得太直白了，去解释姻缘是什么意思，在酒吧里面女生把所有的心事直白的说给这个男人听，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其实可以留更多的空间在沉默里。我认为这样的故事是需要留白的，因为所谓的未选择的道路，我们的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只应该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这个想象可以无限的庞大，但是一旦它被讲出来了，相对来讲我就觉得单调了一些。而且还有一点也是我的不满吧，就是他们俩时隔20多年没有见面，然后聊的那些天儿，我总觉得不够可信，包括说自己的家人能不能接受韩餐啊这些话题，这使我很难相信他们的人生真的相隔了如此的遥远。在我看来，男女主角的两个韩国角色的台词不够落地，这也是我对片子另外一个不满。他的气氛的营造我是喜欢的，包括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他对于现实空间的运用啊，这我觉得是他跟很多的剧作家转型的导演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细腻的去捕捉现实空间里的氛围。这会让我想起 A24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啊，郭贡达，也是一个韩裔导演，他的对于空间的营造，不管说是在哥伦布里面还是说在杨之后里面，都非常的细腻。我甚至觉得这个片子在叙事的手法上，包括他开头的那一段三个人的一个推的那个镜头，很多时候都能让我想起贡达的影片的那种语境。我是认可他氛围的塑造的，但在具体的情节的执行上，我是没有办法特别相信这部影片的。
对，我挺认同你说，就是他有一些台词写的特别直白，尤其是关于姻缘的这一段阐述，
是
他真的说了好多次呀。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哇，这个解释太像讲给西方观众看的了。而且包括因为 Greta Lee 虽然他是韩裔美国人，但他是不会说韩语的，他是为了这个电影现学的，他韩语说的也真的在这个电影里听起来就不太像 native speaker
母语使用者。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是有一点出戏的。
他的关于这一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是觉得看两次我都觉得非 非常让我信服，真实的让我觉得有一点刺痛感，
特别能代入。
对，
其实我也把他推荐给了我的那位远在美国的朋友，然后他就问我说我什么时候去美国找他，我说也许再等20多年吧。
其实我也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生，她现在在夏威夷。
哦、
啊、
你这是真的吗？不是在开玩笑是吗？
是在开玩笑。
哦啊，好！
你怎么听到夏威夷了？
你这真的是行，好，我们跳过这个话题啊，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国际影片啊。今年的国际影片的片单，说实在的，一方面我确实时间紧，另外一方面实在是提不起兴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利益区》以外，我是只看了维姆·文德斯的《完美的日子》啊，这部日语片，代表日本来角逐今年的最佳国际影片的这部作品。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多少啊？
我是除了西班牙的这一部《Society of the Snow》，剩下的我都看了。
嗯，就是除了《绝境盟约》这个片子以外，其他的包括《我是船长》《教师休息室》和我刚才提到的《完美日子》，包括《利益区》，你都是看了的，对吧？
对，我已经反复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认为今年的最佳影片提名的五部电影无一值得看。
好的 OK， 行，那我们直接快进到《完美的日子》这个影片啊。
审判文文德斯。
对，审判文德斯。
我其实还想再说一句，就是今年的这个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三部电影呢，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选题都很有话题性。The Zone of Interest 当然是讲奥斯维辛。意大利这个电影呢是讲非洲向欧洲的移民偷渡。德国这个电影呢是也涉及到一点欧洲的外来移民的，这个应该是穆斯林移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的这个融入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不提 The Zone of Interest， 剩下两部共同的缺点就是都很急功近利，就是没有花什么心思，他们用最取巧的手法来讲这些故事，既没有实现什么社会价值，也没有实现什么艺术价值。
行，那接下来就是审判文德斯的环节了，麦老师请。
我觉得这个电影也非常的做作，我给这片子打6.5吧，可能。
你还真是宽容啊，我的天。
我手很松的，我跟你讲。就是只要导演的那个语调不算特别让我恶心，我基本都打的分还可以，我觉得。Perfect Days， 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对他的预期就很低。因为当我知道是文德斯去日本拍一部非常单一主角的这样一个电影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可以脑内构想出他要怎么拍了。然后实际上呢，就是他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更刻意。
对，
他的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就也挺乏善可陈的。然后
哪有故事 啊
对，他没有故事。这个片子去年不是在戛纳首映的吗？然后我印象里我还是听了福茂当时念整个这个主竞赛的片单，然后我就听到他念说哦 Wim Wenders 有今年有一部长片，我听了还挺激动，因为我感觉文德斯也挺久没拍长片了，一个东京厕所清洁工的故事。就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这个翻译已经不太正常了，因为福茂说的是法语，是有一个翻译当场把它翻译成英语的嘛，他真的说的就是东京厕所清洁工的故事。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啊，是我就是该睡觉的，还是这个翻译疯了？后来这个电影我看完以后，我也是看完之后我才了解说哦，这个其实是日本当时就是想找文德斯来拍一个东京公厕的纪录片，作为一个旅游形象宣传的一部作品，可以说是。然后看完以后，就是我觉得文德斯是对日式美学和日式所谓的这种匠人精神非常有这种可以算是异域凝视的导演了。看完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也挺自我感动的。然后他的这个拍法，我其实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是他用的所有的配乐就是指向性太强了。他的这几首歌我都还算比较熟悉，就是他用 Lou Reed， 用 Patti Smith， 包括他读的书，他读福克纳，读 Highsmith， 我就觉得这个指向性太强了，就太刻意了。就是我一开始是觉得哦，好吧，就是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人，对吧，就是也是可以是有一个非常平凡的
文艺老年
文艺老对，就是他白天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晚上又是一个文艺中老年。但是 他最后这个电影又安排了一个，就是他其实就是可能家里本来阶级属于比较
很优渥，
对，很优渥，是他自己摒弃抛弃了这一切来选择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就想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我就不太懂，就是好像又回到了要是出生在一个很上流，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我才能去喜欢接触到这些东西的。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因为日本七八十年代经济好的时候，是有可能大家就不管什么人都会接触到一些西方流行文化的，但他最后就是落到了，就是插入了这么一个情节，我就讲，那你之前所给我打造的东西，就打造了这个我设想的人设就又不成立了，我很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好的，他的怎么看呢？
我给他打了七分，主要是因为这个伊索广司实在是太好，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但是对，我完全同意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 Wim Wenders 对于日本和对于日本电影都有一种非常刻板印象的美好的浪漫式的想象，太蹩脚太刻意了。比如说他角色塑造上，他不讲话呀，有一些台词写的什么现在是现在，下次是下次，在桥下踩影子，难以忍受，难以忍受。你拍出这样的电影，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小金的粉丝呢？
是的，是的，
没有办法接受。
对，就是他学小金学的都不好，
而且他一直在遮遮掩掩，反反复复拍同一场戏，拍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就好像最后一场戏看出这个角色有一点点多面性，之前一直都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虽然给了七分，但我其实是非常不能接受。但说话说回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片子在日本还拿了一些学院奖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作为中国观众对日本的刻板印象也有刻板印象，不懂不懂。
我自己的观点也跟你们差不多啊，但我给这个片子分数会更低一点，我给它六分啊，就是一个标准的及格分。这片子只能说我看的不难受，但是它实在是客气的太厉害了。就是一开始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带的预期就是一个文德斯是一个小金粉丝，然后想要拍一个小金式的故事。第一场戏的感受也确实差不多啊，但是后来发现他起码说没有那么依赖文本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说啊，他要做一点自己的东西了，没有那么依赖小金了。可是他自己的东西又都是对东京的一种景观式的展现，就跟拍公益广告一样啊，从这儿到那儿，从这儿到那儿，我利用这些场景稍微做那么一点点戏，戏本身不重要，戏是空间的陪衬。这个创作观念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包括它中间的那些梦境啊，我觉得到最后我也没有看出来那个梦境的必要性是什么。真的，它那个黑白的梦境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它为什么是黑白的呢？不知道。我当时跟我对象一块看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后来要告诉我们他是个色弱啊？其实在他的世界里，就是世界就是没有色彩的啊，没有，不是，我们想多了。哎呀，就刚才你们其实也讲了很多，这个片子它带有一种猎奇式的西方式的凝视啊。文德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寻找小金》，这是中译名啊，但是他的日文的原名就叫 Tokyo Ga， 就是东京画，画是画面的画，或者说是东京风情画的这样一个影片。在那个影片里面，小金其实只是片子当中的一个线索，他大量拍摄的是他在东京所见到的风土人情。就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感觉他自己就是摄影机背后的这个人对于这个城市是带有很大的好奇心的，而这种好奇心其实是带有一种明确的异域凝视色彩的。我觉得这个片子之所以能在日本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说他毕竟是文德斯接的一个活，是日本政府邀请他来拍的这么一个片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日本那边希望他能够代表日本构建出一个国际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日本选送他，我看完这个片子我是全然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不是柿之愈合，为什么不是滨口龙介，为什么不是宫崎骏这样的人来代表日本，为什么是一个外邦人？那问题就在于说，正是外邦人才最有可能代表日本去表达他们想要呈现在国际上面的一个形象。说白了，我觉得跟中国的选送的思路是差不太多的。
我自己感觉呀，就是日本这边就是官方一直以来是挺乐于迎合西方对他们的一种日式美学的一种想象的。我之前跟我朋友说过，特别明显的其实是日本和法国之间，日本和法国之间有一种非常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就是非常疯狂的相互迷恋，就是日本 人觉得法国特别特别美好，然后法国人觉得日本特别特别美好，而且他们双方都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这个电影本身可以看作是日本旅游外宣的一种产物吧。而且我发现日本确实在这方面非常下功夫。刚好我们刚才聊到桑德海姆，我去年看了桑德海姆另外一出剧叫 Pacific Overtures， 中文好像叫太平洋序曲，讲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西方列强也是到日本进行这个入侵以及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交流。然后我当时看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是大阪那边的一个剧团在伦敦演的，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剧他们现在排的这个版本最后落脚点落到了欢迎大家来日本旅游。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惊呆了。我之后今年又看 Perfect Days， 我觉得哇，日本人真的是在旅游外宣这件事情上下足了功夫，而且就是来吸引你们这些西方观众来看我们文化上的一些财产。我真的是挺受震撼的。
好，那是不是差不多了，准备收尾，
可以我们展望一下2025年沙丘二对决小丑二什么
的。我的天哪，这怎么展望，我觉得这俩都是边角料啊。就是虽然沙丘二我很喜欢啊，虽然小丑二也有可能是好电影，但是都不是那种我觉得能竞争核心奖项的，比如说导演和演员或者剧本奖那种作品。
我觉得沙丘二还是有这个潜力的。
沙丘二哪个部分啊，影片吗还是导演啊？
那这不太敢讲，但我觉得沙丘二明年能拿到大奖。
好。哎，我们去年是不是做了一个预测啊？但是好像当时我们是都没有想到诺兰能轻而易举的横扫奥斯卡是吧？
影片上了以后我是有这个感觉了。
不是说你太喜欢了，而是太适合当下这个时代了是吗？
不是适合这个时代，而是我觉得它保守中庸的，就是很像学院会喜欢的东西。
OK， 那关于今年的奥斯卡啊，我们不仅讨论了典礼本身，你也讨论了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国际影片在内的提名作品。讨论的时长呢，其实在我们今天录制之前我们是计划聊短一点的，因为典礼本身确实很无聊，但是其实也没有比宣言短多少，短了个15分钟吧。那当然啊，十几部影片不是我们一期节目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也欢迎大家有后续的观点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道 After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那也感谢每一位听到这里的朋友，感谢 Todd 和 Y 老师，明年奥斯卡再见，拜拜
拜拜。
You're either a poet or you're a lover or you're the famous Benjamin Stone. You take one road, you try one door, there isn't time for any more. One's life consists of either or, one has regrets.Which one forgets, and as the years go on, the road you didn't take hardly comes to mind, does it? The door you didn't try, where could it have led? The choice you didn't make never was defined, was it? Dreams you didn't dare are dead, were they ever there?Said I don't remember, I don't remember at all.